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9月10号，公元2015年10月22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英国被批向习近平磕头，三名抗议人士遭拘捕；中共称要培养干净的西藏干部，被指是政治清洗；流亡藏人青年学者研讨会议圆满闭幕；洛桑森阁致函祝贺加拿大新总理特鲁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政府为贸易而千方百计讨好到访的习近平，被批向中共磕头。而习近平访英的第二天行程中，两名藏人与中国六四流亡学者邵江在和平抗议时更遭到英国警方的拘捕。中共主席习近平于昨天21号在伦敦唐宁街首相府同英国首相卡梅伦进行会晤，西藏团体与中国民运人士再次开展了抗议活动。当天下午，有两名藏人抗议者遭警方粗暴带走，而六四流亡学者、英国华为藏团结会发起人邵江博士也身披西藏国旗，手持写有调查六四真相、追究屠城责任字样的标语牌进行抗议，同样遭到警方控制扣留。据悉，当地警方给出的理由是为了预防扰乱社会安宁，稍后又怀疑这三人预谋威胁。英国藏人协会会长次仁巴桑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被捕的两名藏人分别是30岁的索南和33岁的江白，两人只是在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时试图挥舞西藏国旗，就被警方强行带走。次仁巴桑感慨道，藏人在西藏被晋升，现在在英国也被晋升。他表示已经安排律师前往警署，要求释放被捕的索南、江白与邵江三人。有外媒讽刺英国政府为了贸易而千方百计讨好习近平，避谈人权，是在向中共磕头，甚至不惜拘捕那些和平的抗议人士。
President Xi, why do you think members...
习近平昨天同卡梅伦共同会见了媒体，当时英国 BBC 记者问习近平是否认为英国民众应该高兴看到政府与中国这样一个不民主、不透明、对人权的态度令人深深不安的国家加大贸易往来。习近平回答时宣称，中国高度重视人权的保障工作，但他随即用中国国情来进行了辩解。他说，
人权保障啊，就全世界来讲，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任何国家都需要不断加强和改进人权工作。
中共政府对外界发出的人权指责回应方式早已驾轻就熟，习近平在回答时不时低头看手中的稿纸，应该早已进行准备。针对习近平对人权问题做出的回应，国际特赦英国分部主任艾伦立即在官网上评论道，中国死刑数量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总和，律师与人权活动人士被拘捕、被失踪，最温和的异议人士也被严重惩罚。习近平应该承诺对人权进行全面的改革，在人权方面应该从口头走向实际行动，可以用立即释放刘晓波等异议人士来表明诚意。艾伦也呼吁卡梅伦要让习近平兑现将推动人权的承诺，并指卡梅伦的官员们也应该迅速抓住这个机会，就像他们对待中英贸易的态度一样。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自治区中共党委书记陈全国撰文指，当局要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西藏干部队伍，来维护当地的稳定。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对此表示，所谓培养干净的干部，就是指当局要开展政治清洗。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今天10月22日，中共官媒刊登了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所撰写的文章，推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根本遵循。陈全国在文章中强调了西藏稳定与培养地方干部之间的重要联系，指出要大力培养选拔使用优秀藏族干部，努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对中共所称的干净干部为何意进行了分析。
那么这里面说明他这是在搞一个政治清洗。那么他分出两个部分，所谓不干净，他讲的是那些干部所谓的政治立场不坚定、不鲜明，对达赖集团抱有幻想，提出这么一个阶级划分的方式，从中有一些干部他认为喇嘛中央应该值得信任，就要培养。
陈全国还在文章中挑到了长期在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和原藏干部。格桑坚参评论说，从这里可以看出西藏到底是不是真的自治。
那么97年到现在，中央所谓以对口支援的方式，大量的汉族干部派到西藏。那么你现在所讲的所谓西藏得到了解放，当家做主人，那谁在做主？那些做主的、真正的有权利的，其实都是从内地派进来的干部，这些都是非常极左的，根本违背民主区域自治法的一些做法。
这篇文章通篇充斥了对中共治藏政策的粉饰，对西藏局势美化，同时也不忘号召为西藏稳定而继续开展反分裂斗争。格桑坚参说，
这种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开展了这么久，那么西藏还没有他们所认为的这些长治久安，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他们没有做深入的思考反思，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判。
对陈全国所谓的在西藏凝聚人心一说，格桑坚参认为不尊重藏人意愿，就绝对无法获得藏人的心。
中共中央也好，西藏的治藏当局也好，他们所出台的这些政策都是要消灭西藏民族的特性、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化，虽然搞了很多经济建设，但是其最终的目的是要消灭这个民族的灵魂。那么这样的政策能不能够得到西藏人的心？你投资了这么多，搞了这么多建设，你为什么没有得到西藏的心？就是因为你没能尊重西藏民族的真正的愿望。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藏人青年学者研讨会议在印北达兰萨拉正式闭幕。下面请听次人的报道。
藏人请战中央属下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于本月21号和22号两天，邀请流亡社区的年轻藏人学者们在达兰萨拉举办研讨会，分享了各自对西藏议题所面临的挑战而撰写的分析论文。在这两天的研讨会会程中，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丹增德丹就自己针对中共在西藏进行的军事化管理所撰写的论文进行了介绍。 正在印度马德拉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藏人次汪多杰与各界分享了他的论文《西藏对印中关系的影响》。另有来自印度贝兰勒斯印度教大学与古吉拉特邦中央大学等学府的多名在读博士研究生、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分别介绍了涵盖非暴力、社交媒体对西藏议题的影响，以及藏人的身份认同、西藏的政治与宗教等主题的研究论文。今天22号下午，为期两天的研讨活动正式结束。在闭幕仪式上，活动主办方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对各方给予的协助表达了感谢，并向在座的藏人学者们颁发了与会证书。此次西藏政策与研究中心举办年轻藏人学者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年轻藏人分享各自对西藏议题进行的研究成果，互相交流，向藏人行政中央提供学术帮助，同时方便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西藏议题的本质。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致函祝贺加拿大自由党党魁贾斯丁特鲁多在联邦大选中获胜，成为加拿大新总理，同时感谢加拿大人民多年来对西藏运动所给予的支持。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在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加拿大自由党获得联邦大选胜利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致函加拿大新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代表行政中央祝福他今后的政治事业能够圆满成功。加拿大联邦大选前，澳洲西藏委员会曾对自由党等参选政党进行有关西藏议题的问卷调查，当时自由党在回复中支持通过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并强调缓解西藏紧张局势的关键不是对抗，而是对话。洛桑森格在贺函中感谢加拿大政府与人民对流亡藏人提供的帮助，包括从阿鲁纳恰邦接受1000名流亡藏人移民加拿大的计划。洛桑森格也呼吁自由党能够继续支持西藏运动，促成西藏问题尽早得到解决。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中国水利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十世班禅喇嘛与李鹏和杨卓雍错水电站》。
冰川后退，冰川融化加速，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最后的结果是冰川融化，水量减少，扬州雍措的来水量减少，水位下降，湖面面积减少，生态灾难可以预见。六，十一世班禅喇嘛。十世班禅喇嘛圆寂之后，李鹏作为总理领导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寻找，找到了当今的十一世班禅喇嘛。当初十世班禅喇嘛坚决反对扬州雍措水电站的建设，是他预见到这生日的礼物是托洛伊木马，里面藏的是土兵，是他预见到这生日的礼物是魔瓶，当魔鬼出来之后就无法回收过去。西藏人心中的圣虎在汉人的眼中是需要制服的狐妖。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水利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十世班禅喇嘛与李鹏和杨卓雍错水电站》。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